Who is your favorite Chinese actor or actress?
I freaking love Donnie Yen.
Hello, welcome to an episode of Dog on Pork. My name is Robbie Yen. And in this program, I interview my interesting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doing interesting things with their lives. They could be engineers, business people, artists, writers, entrepreneurs, etc. And in this program, we chronicle our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s and share them with all you guys. I hope you will enjoy this episode. 大家好，我叫燕翔，欢迎来到这一集的 Dog on Pork。那么在这个节目里，我会访谈我有意思的朋友们，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然后也是不同的职业，包括工程师、商人、艺术家、作家等等。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把我们有意思的对话记录下来与您分享，希望您喜欢。 In this episode, we are honored to be interviewing Ari Smith. Ari is a friend of mine. He is a language enthusiast. He has been studying Chinese for only a few years, but he not only speaks it very well, he also produces YouTube videos where he showcases how he studies Chinese and reads Chinese articles and cracks Chinese jokes. All his videos have grossed over 1 million views. In this particular episode, he is going to share with us his learning method for the language, his experience living in China, of course, including dating, and his favorite Chinese proverb, and what celebrity Chinese people think when they see him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and much, much more. So I hope that you will enjoy this episode. 在这一集里，我们很荣幸能访谈我的朋友 Ari Smith。 Ari 是一位语言爱好者，他酷爱学习中文，在 YouTube 上他也上传了很多他自己制作的视频，这个视频里包括他教大家如何学习中文，还有他读一些比较幽默诙谐有信息含量的中文文章。那么这些视频呢，在网上已经超过100万次的点击。在这次访谈里，他会与大家分享他的学习方式，他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的一些经历，包括他在中国的恋爱史。他还会聊他最喜欢的中文谚语，以及他在中国的时候，朋友们觉得他最像哪一位明星。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一集。
So Ari, welcome to the show.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Robbie.
这个 show 的第一部分呢，我们是会说中文，然后第二部分会换成英文。
可以可以。
Ari 的话呢，他这两个语言是都很精通的，所以 you have no problems with this. 所以 Ari, 如果别人来问你的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怎么回答他呢？
我是做什么的？我应该说，我应该先说我是做 programmer 的软件工程师啊。
软件工程师。
OK。在咱们纽约做那个金融，
做金融 ，OK、
嗯。但是这个只是我的一份工作而已。我在我的业余的时间里，我有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嘛。
你有一个 YouTube 的频道？
对。然后我这个星期放很多，比如说我学语言的，我说一些口音嘛。这个是我2011年开始，就是有一个有我说中文的视频在网上，
非常的风靡。我看到有
就是比较红的比较红的一段，
我看大概有什么600,000，甚至差不多1 million 的 views， right？ 啊，你差不多吧。
我所有的视频加起来的点击，可能会达到1 million，
100万。OK，
对，这种技术我还是很不熟悉啊，说岂止呢？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讲非常好，非常好。OK， 所以你之前的话在纽约是做金融的，然后你现在是在做软件工程师，
对。
然后在你业余的时间，你是做这个 YouTube 频道的。
对，
那在上面你放了很多这种中文的这种讲座啊，我看了很多你的这个，我成为你的粉丝了。
你成为我的订阅什么？
你有什么？你说定义是什么？
你订阅了吗？
我订阅了，我订阅了，我 subscribe 了，
我自己做一些宣传。
待会儿你可以，我完全给你时间宣传。我看了一些你做的那些节目，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你讲犹太人在中国的这一段，
嗯、
那个大概有五分钟吧、
嗯，
你就讲就是说中国人对犹太人有什么样的 stereotype，
对对对，
然后、
嗯，
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说你中文讲这么流利，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你为什么要学中文？然后你是花了多长时间学？最后怎么样学成的？
其实是我第一根中文接触是我08年的时候，
零八年的时候，
对，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在那个报纸上看到了一个广告，就说我们纽约就是有一个提供给高中生的免费的课程，
嗯，
然后我那个夏天就是我从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然后我就没有什么其他事干，所以
夏天你没什么其他事情干，
对，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中文，因为我本来在高中的时候我学了很多语言，
你在高中学了拉丁文，
对，拉丁文、古希腊文还有希伯来文，但是
哇塞，这三个都是非常经典的这种古老的语言，
对，就是很经典的，但是不是人们现在会说的语言，
除了那个
摩登希伯来语以外，
对对 对，
但是因为我是犹太人嘛，所以我在那个 Hebrew school 就是稍微有点接触，但是我没有很认真的学，对，但是我一直对语言这东西都是很感兴趣，
看得出来，
所以我觉得中文嘛，因为它明明是个现代语言，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发邮件给
program director
应该怎么说？对对，就是 program
中文我也不知道，负责人吧，项目负责人吧，
负责人啊，
对对对，
就你想申请稍微问他一下，对我可不可以申请？因为这个是我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然后我问他能不能申请，他说可以的，他可以做一个 exception 嘛，
嗯，
做个例外
啊，
然后
因为一般是给大学生是吧？
一般是高中生
啊，高中生
对、
啊、
对，然后我就是我那个夏天，我真的完全被中文这东西给迷住了，
嗯，
然后就是很认真的学了，然后到了大学那一年，我就从头开始学那个什么中文 101 嘛，
中文101啊，
嗯。然后我在大概就是09年的时候，我就是我们的老师说，我们有一个奖学金，你可以申请
奖学金，
是中国政府奖学金。
嗯，中国政府奖学金。嗯、
对，然后我就因为我其实大学我也不知道我主修最后会是什么
啊，就是你的那个专业。
对，我专业
不知道你的主修什么、
嗯、
啊？你现在是有一点台湾味的这个
台湾人。
因为好像台湾大学他们叫主修吧，大陆好像是叫专业、
嗯、专业
OK， 所以就说你说的这个中国政府设立的奖学金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去学习中文的奖学金，
对，没错
OK， 促进中国人外国人之间的交流啊，
对
OK， 所以你
可以算是交换生吗？对，
交换生 OK、
嗯，对，然后我申请之后就被录取了，然后被应该说是派到中国，
被派到中国去了，
对对 对， 对，然后我
中国的留学生，
可是我之前09年在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培训班，就是他们夏天一个进修课，
夏天一个进修课
嘛，
可以这么说，对对对，
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激烈的中文课，
嗯
啊，两个月内你可以学会一口很流利的中文，然后如果在那个培训班里面说一句英文的话，你马上就会被砍，就会被
马上就被砍
掉，吃
掉
的。
一句都不能，比如说什么 OK，
你
不要。
你是跟美国，你是跟美国大学生一起住的，
嗯，
然后他们都是英文为母语者，
嗯，
可是连他们都不能讲
英文，
对
对
对。
但是应该很多孩子有没有英国呀、啊嗯，什么什么澳大利亚、啊，有没有这其他国家人？还是就是
没有没有，
就只有美国人，
对，80%是美国大学生，就是对土大
学，所以你在那个班里你留下来了。
啊，
在那个班里面你留了下来，你没有说英文。
对对对，没有，对，我是，我的确是
坚持没有说英文。OK OK，
嗯，就是我成绩没拿到 A 啊。
哦，没关系，你这个你
对，然后之后转到那个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对，学了一年，
okay.
对，在北京叫北语，那个我们的
北语 OK，
然后在那里我过了非常美好的时间。
我可以想象，
对那一年里真的给我留下了很多
回忆，
很美丽的回忆、啊、
然后那一年之后你就回到芝加哥大学，
一年之后对，回到芝加哥大学，
然后在芝加哥大学你再读了一年你就毕业了，
再读一年就毕业了，
所以你是三年本科就读完了，
三年本科读完，
哇塞，我觉得你是，所以你高中时候读了三门最难的这个经典的这种 古老的语言、
嗯、
然后你在芝加哥大学三年就毕业了、
嗯、
而且其中有一年是在中国、
嗯、
非常可以说是剧烈的练习了这个中文、
嗯、
而且是跟你的这个同龄的美国人之间是完完全全不能用英文交流的、
嗯、
如果说一句的话马上就被开除，
对、
哦、那你刚才说到你很喜欢中文这种美、
嗯、
你能描述一下中文是哪些方面吸引你吗、
哦、
是中国的文化呢，
对对对，
还是中国的这个语言呢、
嗯、
还是在里面那里见到的新的朋友呢，
其实这个很难说出来，
嗯，
我觉得可以从很多方面讲，
很多方面讲。OK，
其实我觉得第一吸引我的是中文，中文本身的语言。
嗯，
因为我其实我对中国文化有兴趣。
你对中国文化有兴趣啊？
这个只是我后来产生的。
后来产生的。
对，本来我觉得中文吸引我的是它的难度，我觉得可以给我做一个挑战。
所以跟小扎有点，你的这个 motivation 跟他有点像，
有一点点，我没有他那么优秀，但是我还是有那个
他有个中国老婆，
那个，
他有一个 advantage， 不过他老婆好像也不太会说中文，就是，
嗯，
好，你继续说，嗯，
刚才说到哪？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动力很大方面是因为中文很难，所以你喜欢这种挑战。
对，就是主要我在北京接触到很多，不仅是中国人，还有很多外国人在世界上各国家的人，
嗯，
比如说有什么欧洲人啊，有什么东南亚人，有日本人，任何我没接触过的，还有北韩，
北韩，北朝鲜，
北朝鲜的，对对对对，北朝鲜的，还有什么伊拉克嘛，什么阿富汗的，什么都有，
在那边一起学中文，
对，咱们，我那个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楼，我们有一层全部是这个。小岛屿国家，
小岛屿国家，
岛国，对，岛国，它叫Tonga，
哦，南太平洋的一个国家，什么澳大利亚，
嗯，对，差不多，
澳大利亚附近，
对对，澳大利亚附近，
我的地理知识非常的深，
没有
一样的一个，
这个，
OK，
嗯，
所以你接触了很多这种多元文化的，
对，
就是跟那里很多不同国家人都建立
友谊，然后可能就从那个接触很多各国家的人，
嗯，
可能那个美好的感觉，让我对中国有好感。但是无论如何，我在那一年里产生了很强烈的对中国的热感，然后一直留到现在。然后我现在还是感觉，即使我身不在中国，我还是可以感觉到我自己是一部分华侨有密切关系。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这方面的东西。如果失去了这一点，我会觉得很可惜的。对，所以我还是想要保持我自己的地方。
理解，所以我知道你现在虽然回到了美国，但你同时还在做一些志愿者项目，就是教其他人学中文，对吗？
嗯，
对。然后你可能还参加了一些 Facebook group 啊，一些社团，
嗯，
来继续你的中文学习，对吗？
对啊。
那我想问你一下，你在学习中文的时候，你有什么窍门吗？有没有什么捷径吗？
嗯，你刚才问的正好，
嗯，
因为我正好是昨天我又放一视频到 YouTube 上，就是讲我学语言的那个你所说的技巧，
嗯，
然后讲到了一点，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有意思的，就是我会把它叫做 sentence mining。sentence mining 就是
sentence mining，
对，这个不是我自己发明的，但是我觉得它很有效于你自己学语言的过程。
嗯，
你可以，你就是要在网上找一些有就是中英的句子，
嗯，
就是比如说
中英对照，
你找一个你好，我叫司马炎。的那个的一句话，然后你要找那个翻译啊，Hello, I'm Ari, right？
嗯，
你可以把它弄到一个叫做 Anki 的一个软件，它会给你做卡片的，就是 flashcards， 然后它会在一个星期内，就是提醒你几次这个，它会在上面显示那个中文或是英文，
嗯，
然后叫你翻译，如果你翻译错，明天
再
练
一次，
对对对。
你会用这个软件吗？现在
会啊，
就是那个 Anki，
我手机里面就有，对
Anki 啊，我也有一个 Anki，
我觉得超级有用
啊。OK， 然后你 Anki 你每天用多长时间呢？大概？
其实我在中国一开始的时候，我用很多，我每天会背50多个句子。
所以你一开始就是背句子，你没有从单词或者单字开始。
就是我在中国那个刚开始的时候，
嗯，
我会背单词的，但是之后我发现背句子是对我来说最好的方法。
句子对你来说最好的方法。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单背单词的话，你会失去一种这个上下文嘛。
嗯嗯嗯。
就比如说我背一个床嘛，我背床这个单词，然后不知道怎么用。
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对对对，很多不同的用法嘛。但是如果比如说背一句。我想跟你一起上床，这个一定不会忘记的，对吗？
我不会忘记你跟我说的这句话。
所以嘛，对，所以就说，我觉得你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词汇，
嗯，
可是你还可以学到语法嘛，
嗯，
这个就是像小孩学语言一样，
没错，
小孩不会光在那里背
单
词嘛，
词，对
对
对
对，
它是一种情景，这种触动的一种学习方法，
它的环境完全是这些。 句子吗？
那我觉得就是老外在学中文的话、
嗯、
我觉得有几个挑战了、
嗯、
一个就是中文的声调，
对、
right? 另外一个是这种方块字的这种写作、
嗯、
就中文是这个写、
嗯、
我觉得很麻烦、嗯、你是怎么样克服这两个困难？
我是怎么样克服这两个困难、
嗯、
第一个那个声调、
嗯、
我不是想要吹牛的、
嗯、
但是我从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有一种能模仿别人的口音、
嗯
的能力、
嗯嗯、
所以这个声调的我应该说是没有问题，我几个月后就应该有了那个我不想说是拿手，但是对我还是
稍微比较就比较熟练，
稍微比较熟练，对
OK。
但是那个第二呢
写字
我没有，对写字这个很可惜的是我没有什么写字本事、
嗯
啊、所以我这一点的
什么办法呢？
的办法就是不学，我觉得
不学，
对我觉得因为对因为对
我在网上好像看到你写的一些东西，
写是我可以打字，
我
可以打手写
啊、
嗯，其实我不会，我会手写，我会手写、
啊、okay, okay.
但是我真的不拿手
啊，理解
真的拿手
理解，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手写汉字是我没有兴趣的、
嗯嗯、
因为你说这个年代谁会去手写英文、
啊、
写自己的自己的，所以我觉得没用，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注意力
说
那个专心到其他一个方面，对
对对对 对,
对，如果时间都浪费在手写上面，我觉得我这就没时间学说话嘛，学那个练听力啊，这些比较重要的。但是我不是说我觉得汉字没用，我觉得当然是能认出汉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其实我教中文的时候也跟我的学生说，你如果想要去学中文的话，我千万建议你们不要光学那个拼音使用，但是这个主要是给初学者弄一个
工具，
一个工具，对。所以汉字来说当然是非认不可，一定要能看懂。
嗯，顺便说一下，你就是说你选择学中文的时候是因为中文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语言、
嗯、
对吧？但是跟它并列的还有日语还有韩语、
嗯
哦、韩语不知道挑战性是不是那么强，因为它没有那种写、这个、
但是韩语语法非常非常非常难、
非常难是吗、
嗯
哦、还有比如说阿拉伯语，
对，
就说那你是怎么选择决定要学中文的呢？
说中文的多就是这个原因。对，其实没有，我小时候有一些小小的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接触，我小时候有一个应该说是保姆嘛，就是一个 babysitter、
嗯、
他是台湾人，然后他会来我们家给我们做那个 babysit 嘛，然后我就对他本来就是有好感嘛，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嗯嗯
啊、然后之后我小时候我爸会带我们去，我们是指我和我四个弟弟们。
哦，你有四个弟弟。
对对。嗯，
你是最大的，
我最大。
啊、OK， 他们都会说中文吗？
嗯，没有，
没有一个会说中文。
最小那两个是双胞胎，他们现在在学中文。
哦 ，OK，OK， 他们可以互相讲，互相
讲。
OK，OK、okay, okay.
嗯。对，然后
所以你爸经常带着你和你四个弟弟到博物馆。
到中国城。
啊，到中国城。
到中国城。对，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对，就已经没那么老了。对，然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个是我第一课、嗯、第一课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说，对，我第一对中国文化的接触。
理解。那么你在中国住了这么一段时间的话、
嗯、
在中国应该交了一些新的朋友、
嗯、
或者也接触一些新的事情。
嗯，
你到中国有没有发现一些文化上的一些，用英文就是 cultural shocks， 中文呢应该是
休克，
文化休克
文化休克
文化方面一种刺激吧。你有没有感觉很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势力啊或者朋友啊、
嗯、我想想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中国人嘛，他们用一个好的说法就是温柔，对、
okay.
用个不太好的就是
你可以直接
没胆子
对，
但是对，其实没有，我就是觉得中国人在很多方面可能就是比西方人更那个温柔一点，更那个微妙，不会那个直接对你冲动嘛。
嗯嗯，
然后就是我们西方人很难
去适应，
对，很难适应的，因为我们比如说星期五晚上
对
都想要出去大玩大闹嘛。
嗯嗯，
然后但是中国学生我们都很奇怪，都想乖乖的待在那宿舍里那个学课嘛什么的，
哦，自修
都不会
自习，
对，自习嘛，都不会出去泡酒吧嘛。
嗯，
然后其实我一个人来讲就是比较像中国人一点， 但是我知道还是大部分的西方人，尤其是那些比较疯狂的欧洲人，都是真的对这些中国学生就是真的很，我不想说是受不了，就是完全不理解，
不能理解，
对，不能理解，对，然后他们真的很真的很无语，可能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些中国学生嘛，就是从小长大完全是在一个很封闭的
环境里
面，我不是说环境，是我说的环境就是完全是在物质上面的，就是他们那个学校就是完全是封闭的，
理解，
但是不能那个高中生不能出去了嘛，
越过那条街，对，
不能出街了，所以对，
那你当时有没有想方设法说服一些朋友，你交了一些中国朋友说，哎呀，晚上你不要在家里给我们做作业，你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看看电影啊，喝酒啊，唱卡拉 OK 啊，你有没有想方设法去说服一些这种男生或者女生去做这些事情？
我有，我在中国交了一个女朋友啊，所以
okay,
所以这个
我好惊喜、啊，
我这方面有惊喜、啊，
真的吗？
这个、
难以置信、啊，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国人。说这个用到这个 sarcasm 吗？
sarcasm
真的很真的很
少用到 sarcasm，
很诡异的，
很诡异，对，我
很少很少
sarcasm， 我都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应该是
讽
刺
嘛，讽刺，但是讽刺完全不一样，讽刺是针对人的
啊，对，
一种不好的那个
甚至有一点批评啊，贬义的，
对，骂的人，对，
我不敢对中国人讽刺，因为怕他们会当真呢，或者觉得很奇怪，
对，
跟老外我觉得
这样不一样，对，这样。
OK， 所以交了一个女朋友。
对，你讲到他呢，他我记得我刚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他都不想结婚了，真的很真的很保守。然后我们其实因为那个是我第一次谈恋爱呢，说实在的，就是我之前都没有谈过恋爱，
是你的初恋？
对，是我的初恋，没错。然后
北京的女孩子，
河北
OK， 所以你就感觉就是说，我现在知道你说的温柔和这种就是。可能中文的话叫腼腆嘛，就是比较，
腼腆，
对，可能是你，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们会说是就是比较保守，
比较保守，
对，然后男生的话，我在中国交了一个非常好的男生朋友，对，
这个要
分享。我说漏了吗？
因为你刚才已经让我上手了，所以你这
个，又讲到上床这里。对，然后他，我有一次想要带他出去玩，去一个什么。那个俱乐部嘛，就是 nightclub
夜总会，
对，夜总会，我有几次想要带他去，他就说什么他要看什么两会嘛，或者是
看两会，
对，学什么
政治
啊，马克思
啊，马克思列宁，
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然后他们大学生都要学这个
学
列宁啊，这个马克思啊，然后他说这个要先学嘛，然后但是有一次
你没有跟他说你可以在夜总会学这个东西，说你可以跟模特说这样，
对啊，然后
You remind me of
没有
okay.
有一次我去一个犹太会堂，在北京的犹太会堂
OK
对，然后
Mosque No, sorry,
Synagogue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想要带他一起去，不是那个犹太会堂，就是一个那个犹太会堂里面的一个人物举办的
一个活动，
一个晚会
啊， okay.
对，然后我想带他去参加，这个是一个比较有外国风格的一个活动，
对，
然后我带就有什么 strippers 啊什么的那个之类的，就是当然不是 strippers 嘛，就是一些比较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嘛，
strippers,
就是反正有。就是没有 strippers， 就是比较不穿衣服的女人嘛，就是
好像就是 strippers，
衣服
就是
没有、
oh, strippers 是先穿然后再脱，
我说
这个就是直接就没有穿，
对，我说的没有，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夸张了，
有点夸张，
对，没那样，他没有，他都是一个，我记得，其实我好像记得是一个，他是一个 charity。的什么
慈善的一个
对慈善的
一个
抽钱的那个东西，
哦， okay.
对，其实我是也不太清楚。然后我带他去参加，然后我就说这个是一个你可以接触到很多外国朋友
的文化呀，外国朋友
一个机会，
对，
一个你学英文的机会，
啊、
对。然后那个活动真的除他以外，一个中国人都没有
啊、OK。然后他是觉得比较。不是那么的，就是有点腼腆，然后不是特别的。
对，有一点， 他表现的有点害羞嘛，
害羞理解。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他觉得他就是有收获，他只有收获。他说这是他很少能接触到的一个活动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算是文化交流。
然后你在街上走的时候，有没有人错认为你是 Justin Bieber？
哦、oh, ，有有有。其实 Justin Bieber 那个
可能那时还不是很
火，那个时候不是很火。
Oh, okay, okay.
对，但是我还是有多人把我比喻为那个 Harry Potter，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对，哈利波特。
而且 Harry Potter 里面的哪个人物？ Harry Potter
里面的 Daniel Radcliffe。
哦、oh, ，Dan， 这就是 Harry Potter，
就是 Harry Potter， 对、
oh.
对。他说长得像，对，
啊、oh, ，是有点像。
但是其实我还是有点想法。其实我们在美国有一种 stereotype， 对，就、
啊、
是美国人可能看中国人的时候，或者是有亚洲人的脸的时候。都会说出一句，对，哦嘿，你是李连杰吗？你是什么成龙吗？你是 Jackie Chan 吗？还有 Jackie Chan， 对，所以我可能觉得，因为我本人呢，没那个 Justin Bieber 啊，什么那个 Daniel Radcliffe 那个帅吗？
没有，
我长得我有一点点的像，但是没有很像，所以我觉得可能
你缺少一副圆形的眼镜。
但是。但是我还是，其实我记得还有一次有，我是芝加哥上大学的，
对，没错。
然后我会去一些 inner city， 就是城市里面的一些高中去教课嘛，就是稍微教一些。
你说芝加哥的 inner city？
对，芝加哥 inner city。
OK, okay.。
然后那个
prep me 嘛，对不
对？
对
prep me， 对。然后我去的一些地方很多那个黑人嘛，
啊对，
就是可能一个高中300多个学生，一个黑人都没有。或者一两个只有一两个，
你说一个白人都没有，
一个白人都没有，
全是黑人，
对，全是黑人。
OK，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我也记得有人
也会觉得
有人说我像那个 Harry Potter，
所以就 stereotype 这个东西是 universal，
是，对，是完全是 universal， 是谁都有的。对
，stereotype 的中文应该是
有那个印象吗？
印象，一种客套的印象。OK，
对
，OK，OK。顺便说一下，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对这个在中国外国人跟中国人之间的这种恋爱关系，我觉得是非常感兴趣的。
嗯。
所以你刚才稍微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你自己的这种在中国这种恋爱的恋情史吧。
对。
现在很多人的观察就是说，有很多白人男生跟当地的中国女生在一起。
嗯。
但当地的中国男生跟白人女生在一起，
嗯、
这个情况好像。不是特别多，
对，很少。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要告诉我，就是很多到中国去的这些白人女生，她们觉得好像受到了冷落，就是说她们本来在她们的本国，比如说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她们本来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是到了中国去的话，好像很多白人男生都是比较青睐于、比较喜欢这个本地的中国女生，所以他们就感觉好像有点冷落，但是他们又不一定喜欢中国男生，那中国男生又不一定会喜欢他们。你觉得这个关系，据你的观察，大概是怎么样的？
大概是什么原因吗？
大概对啊，这就是我刚才描述的是准确的吗？这几群人的这个大概的关系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你讲的一点没错。
OK。
然后这个现象我在中国也意识到了，就是很多白人朋友嘛，他们都有，但不是说都有，但是很多都有当地的女朋友。但是我认识的一些那个国外的一些白人女人，
嗯，
我应该说是我看过的有当地的男朋友，真的是很少。
很少，
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能从我自己的角度来分析。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些中国女孩子嘛，就是很，或者很温柔嘛，就是很那个贴心嘛。
对对对。
然后我又觉得很善良，
很善良。
对，我跟他们在一起真的觉得很舒服。跟那个女朋友那一年里，真的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但是那个。男生的话其实我也很难分析啊，因为我除了我刚才讲到的那个中国男生之外，我没有很多中国的男生朋友，对，所以我对他们也不是很熟悉嘛，也可能说就是白人男人有很多机会认识这些，比如说你在北京语言大学，我们那所大学里面的所有中国学生大概90%都是中国女生嘛，然后所以认识他们机会比较多，但是然后白种男人 no， 中国男人可能是国外的一些白人女人认识他们的机会少一些，然后可能是我觉得另外原因，也就是说我做个比较，就是在美国，
对，
就是有很多白人女人跟黑人男人在一起，
没错，
然后 但是不会有白人男人
跟
黑人女人在一起。然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女人们就是比较偏向于一些就是身体那个强壮身体大的人。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对中国男生可能就是稍微那个
矮小一点，
对，矮小一点嘛，
对对对，
就是身体这个像我一样嘛，就是对，就是比，
但他们又没有像你长得那么像 Harry Potter，
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
对对对对，就是
理解理解，我觉得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嗯
，OK。Okay, so now we're gonna switch to English real quick.
Okay, cool.
So then you return to America.
Yeah.
Right? And you finish your degree in Chicago.
Yeah, this was 2011.
Thereabouts. And you graduated and then you became like a hedge fund shark.
Yeah, what? Shark?
Shark.
Oh, shark. No.
Or hedge fund wolf or whatever.
No, far from it. In 2011, I graduated...I wrote my senior thesis,
right?
And then I
which was on something related to China. Right?
Yeah, it was on the CCP, the
Communist
Party,
yeah.
Mm-hmm. And just a few areas like especially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at's where the Liang Hui stuff.
And a few right the Liang Hui. Yeah, so I was really very interested in the 60s and the early 70s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Yeah, exactly.
Okay.
And sort of how it was.Perceived and reported on in Western media, and if you're interested, I think it was actuall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ed. You can get the book online, but
can people in China download it?
I don't think so. It might be somewhere on the internet, but
I roughly know what you talked about then.
Yeah. We'll go into details, but.
You want to make sure this thing, yeah.
Right, it's allowed to get published in China, right? Well, maybe strip this up for you now. I sort of thought that maybe, maybe I wanted to go into law, maybe I wanted to do, maybe something else. I wasn't really sure. I was kind of, exploring a bunch of different options.
Right.
And, a guy that I had met in China, actually, I was kind of talking to him throughout, and he actually mentioned he was, starting a hedge fund in New York.And he was, hiring like junior
analysts
at the time.
Okay.
And, I didn't have any finance background at the time, but he, he asked if I wanted to apply. And so I said, sure, like I'll do it. He said, like, all right, you probably don't have too great of a chance, but you might as well give it a shot if you want.
Okay.
So I ended up like writing a report for him, and then one report turned into two, and then two turned into three, and I just kept. He got a lot of free work out of
right.
it. You can
right,
tell.
Right, right.
Was
it Chinese?
No, I'm kidding. It's funny though. So I did all this work for him, and then I think he eventually kind of liked it, he hired me, and then I spent maybe like 2.5-3 years there, in New York. But throughout the whole thing, I always really felt like I didn't really love the finance. I didn't quite feel like I fit in, and also I didn't really think that I had the passion or the interest in the markets necessary to really sustain like a long career in finance. So I eventually, I guess maybe, oh man, this was like 2 years ago now.
Okay.
I quit I guess in like February of 2014 or something.
Uh-huh.
And I applied for this program called App Academy. Just like a very intense sort of like, it's like the program I was talking about before, the Princeton and Beijing. It's like that. It's like massive, intense, Chinese, but for programming. Yeah. So I did that, and it was a really, really amazing program. And you actually don't pay them upfront tuition. You pay them a percentage of your first year salary. So
pay them your first year salary?
A percentage.
Okay.
Yeah. So I, So I did that. And then, ended up getting a job at the startup now that...
Plaited?
Yeah, that I'm really happy about. And it's a lot of fun. It's a lot of fun. I like it a lot more. And also it gives me time to, really explore my other interests, like, languages mostly, and, like, crazy things like making YouTube videos and, studying Cantonese. And, like, I have time to do this, to do this stuff.
So, yeah. One question I have for you is, it seems that your life is kind of characterized...by these sort of drinking from a fire hose almost, right?
Yeah.
Learning Chinese in a very intensive way, learning programming in a very intensive way, getting into finance, getting to hedge fund without really a finance degree or any finance background, right? So you're sort of on this path of constantly sort of constant acceleration and,
yeah.
and just learning things really quickly. So
yeah.
what is it that drives you to do these things in almost in such a hurry,
yeah.
in a sense?
That's you know, I never really thought about it like that. I feel like I have thought about it like that before, but I think that really characterizes it well. I think
that's what I do.
But yeah, very no. I quite like. I've always felt like I always feel like I never have enough time. I always feel very rushed.
Yeah.
I want to like try and like put my all into something and just really like study it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just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really enjoy the whole process and I just like the competition, you know.
Understood.
I just like being in like a battle and just trying to see how far I can,
you can go.
Push myself.
Right, right, right.
You know, and I just love that feeling. So that's great, and I think I have a good ability to do that. On the downside, it can kind of be like a little bit of ADD, right? It's just like I'm always like thinking of like what else can I do, and
right.
you know, all these different things and what's going on at once. But you know, I've managed to sustain this interest in Chinese for 7-8 years now. So that's pretty long. It's pretty long track record.
I know.
Yeah.
And when you're learning a programming language
yeah.
versus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yeah.
versus all the other like.
Yeah.
I guess ancient languages you learn.
Yeah.
Do you see any similarities in
yeah.
the way you apply your mind to sort of quickly figure out a shortcut to get to, you know, apply some kind of 20-80 rule
yeah.
or something like that? Do you see any systematic sort of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se two
yeah.
schemes of learning?
It's a very interesting point. I think it is true that programming languages are actually very similar to, you know, human languages.
Yeah.
I think though that I think it would be more accurate to characterize programming languages as expressions, like written expressions rather than spoken expressions. I think speaking a language, a modern language, is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from actually writing it. Now, that said though, I do think that programming is very similar to, say, studying an ancient language. You know, you need to know how to conjugate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exactly where these things are supposed to go. If you don't get it exactly right, you know, it's not gonna work. So there definitely are similarities there. And I think I definitely draw upon my taste for writing, you know, just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whatever, in programming. I think they sort of draw on a similar well of, you know, of interest. I definitely think those similarities, for sure.
Got it. Interesting. And so you mentioned earlier that when you were in China, you found people tend to be sort of more, I guess,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more meek. And
yeah.
more less aggressive, you know,
yeah.
that kind of thing.
Yeah.
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 found in the Chinese people, sort of their values or
yeah.
social norms, that you think are actually really good and
yeah.
you wish people in America or in your immediate surroundings would do more of that?
Well, listen, let me tell you, I don't think that being, you know, like this less aggressive is a bad thing.
Mm.
I actually wouldn't apply any sort of value judgment to it. I think it has both pros and cons.
Right.
Right. I think from a positive perspective, you could argue that it actually enhances, you know, social stability. You know, it allows a country to be a lot safer. You know, you can walk around Beijing at 3 a.m. and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getting, you know, beat up or mugged or having some drunk guy like throw a bottle at you. Or, you know, I think that.
And you can do things lik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remain a channel.
Yeah. We'll have to edit that one out
yeah,
too.
Maybe. We'll see.
But
it's true, right? I mean,
it does,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social stability is something that a lot of like, you know, a lot of Westerners like look at China and they kind of make fun of like, oh, what is, you know, stability? Like that's nonsense. What are
right.
you talking about?
Right.
But if you look at someone like, you know, like Donald Trump, for example, and,
okay.
and the crazy support he's been able to get, like
right.
this kind of thing is just not, I mean, I feel like it's actually this is a terrible example because this exact same thing happened in China like, you know, 40 years ago with Mao. I think under ordinary circumstances, it's just there's a lot of benefits to having a society where people aren't, you know, like going out and drinking all the time and like beating each other up and getting crazy and like, you know, like harming themselves
right,
and,
right, right.
and harming others. It makes society you know,
less stable.
Work better and more stable, right? So now I would say there are negatives to that, you know, that same kind of, you know, personality as well. But you know, and that sort of like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re are definitely negatives to that. But, you know, that for sure, I think something i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I think that we in the West could, you know, could learn a lot from.
See. By the way, on that note of Mao versus Trump,
yeah.
I think it's a little different in two ways. One is, I guess Mao, sort of, he was like the, you know, George Washington, so to speak,
yeah.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eah.
So he sort of had a mandate when
yeah.
he sort of went into office. And second yeah. thing is, well, his whole shtick was populism, communism, right?
Right?
So this Great Leap Forward, Cultural Revolution, all that stuff, sort of
yeah.
along the same lines.
Yeah.
Whereas Donald Trump sort of just jumped out of left field almost.
Yes.
Right. But it's interesting that,
yeah.
that you brought him up.
Yeah.
So you mentioned that you were doing all these different interesting hobbies, right?
Yeah.
Which we're going to get to. We're going to get to a highlight of that.
Yeah.
And that is the fact that you're learning Cantonese.
Yeah.
So tell me quickly in English why you're learning Cantonese and what you hope to accomplish with
yeah.
it. And then
yeah.
and then maybe we'll do a little bit of... Or maybe even tell me
Cantonese.
In Cantonese.
Okay. 我用廣東話講啊。
好啊，冇問題。冇問題。
而家我想問你啊。
哦，問我。OK。
你係咪香港人啊？
我深圳人。
深圳人。
係。我大概我之前係武漢。
之前
武漢。跟住七歲去咗深圳。
七歲去咗。
係深圳學咗，咁深圳因為七歲啊嘛，所以乜都學曬啦，所以就學咗好多廣東話。跟住我十四歲嚟到美國。
嗯嗯。嚇！我頭先講嘅係。
你點解要學廣東話？
我點解學廣東話？我兩個月前啦，我喺那個 YouTube 上面
，OK，
話我
你要學廣東話？
我對係啊，我學廣東我學緊廣東話，因為我五月份去香港旅行
OK
係啊，然後咧，我想學啲廣東話。
去同當地啲人去講，
啊、
去講
同當地人講廣東話，係啊，
可以話可以食點心，
係啊係啊，食點心係啊，係啊係啊，仲有我覺得如果可以將呢個 video 擺喺 YouTube 上面，
係
啊，可以學嘅，可以學得
更加
快啲啊，
我覺得。
因為大家如果兩個月後啊，大家都會覺得啊，你講大話噶，
咁講大話，
唔識講廣東話。
咁你仲有幾耐啊？仲有幾多時間？
仲有一個月啦。
一個月 ，OK。
我做一個月啦。
我覺得你冇問題啊，一個月。我觉得很 impressive 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声调非常的准，因为我之前是学粤语嘛，后来才知道粤语就广东话其实是有九个调，你知道吗？
九声调。
对对，我以前其实不知道它有
九声调。我学了六个。
你学了六个。
对，然后有个第七，那就是一个 high falling， 就是听嘛，听。
我们去听，宾格听。
听。
天还是听？
天。
天上的天，
天
哦天呐，
天
啊，天，你能说呢？你能说你学的另外那哪六个吗？
另外哪六个？哦，就是公我脑沉埋埋，
公我脑沉埋埋，哦 ，OK，
六个，对
，OK， 这是不是 a lot of fun？ 所以现在我想问你最后几个问题，
最后几个，
一个是你最喜欢的中文的成语，或者是中文的，或者是中文的一个字。
中文字，我想想，我学会的中文成语并不多，所以我想一想，
或者让你比较
其实我想到一个，就是这个是我当年那个朋友经常跟我讲的，就是我记得这个好像是毛主席的话吧，
毛主席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毛主席，反正是坚持就是胜利，坚持
就
是胜
利，这是毛主席的，
对对对，
毛主席。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话虽然是毛主席的，但是我从我这个外国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可能代表一种，就是坚持就是胜利嘛，就是、
代表一种人生态度，
就是、对对，人生态度也不是太，就是我想想英文应该怎么
，kind of philosophy，
我不是想说 philosophy， 他就是对，你可以毫无疑问的面对未来，坚持。这个词，
上次我都听不
懂，我很喜欢听软文词，有一点点嘛，有一点点嘛。
I don't mean to be negative。
对，反正我生活这一系列就是给我自己挑战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坚持就是胜利，它可能代表就是这种挑战性，所以我就很喜欢。
Ari， 你有这个你有 WeChat 吗？
有 WeChat，
你的 WeChat 上面就是每个人 WeChat 好像都有一个这个座右铭嘛，对吧？
Yeah.
你的座右铭，你那上面座右铭写的是什么？
我的座右铭，你说账号吗？
对对对，
就是 R A one A R I E H one
R A R
the number one 那个 one 的数字
got it
R A one。
OK，
yeah.
那如果我们现在大家想在网上找到你，
yeah.
应该怎么找到你？
你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索一下 White Guy Speaks Chinese。
White Guy Speaks Chinese，
对，就能找到。
OK， 就能找到你。
嗯哼。
然后 ，one of the first videos，
对 ，it's the first video。我非常推荐大家都订阅我的视频吧。
OK， 所以 Ari， 我还要问你一下， yeah. 我不得不问你一下，因为你在 YouTube 上自称为小马老师。
小马老师。
为什么叫小马老师？
为什么叫小马老师？小马老师老师后面这个是我自己加进去的，
嗯、
但是我本来我。这个中文名中文绰号就是小马、为什么是小马呢？因为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这个司马炎，司马光砸缸的司马、语言的炎，这个就是我当年2008年的时候一个台湾老师给我起的名字，
司马炎。哇，
对，
酷、
啊、就是司马炎。对，我觉得对，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太那个文言文风嘛、我就是觉得很没有什么，对对，有点太做作了。然后我2011年后来就是我当年拿到 Van Hedge Fund 的工作，
对
的那一年，我在纽约找到了一套房，就是在 New York Chinatown 中国城，我是跟一个广东阿姨一起住的，她给我租房。
OK，
我告诉她我名字是司马炎，之后她马上就叫我小马。然后我之后就变成小马了、因为我根本就他的普通话不是很准，然后对我有点，其实我百分之五十，我一开始百分之八十，然后后来就低了一些，变成30%都听不懂他说的话，因为他的口音很重，他说普通话的时候，我一定能听得懂的就是他叫我这个小马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名字呢，就是很可爱而且很酷的，所以我觉得对。我很喜欢的。
马云现在可能也是叫小马，老马 ，Jack Ma。
哦，耶，那就行了。
好故事，好故事。
嗯。
OK， 哇，谢谢你 ，Ari， this is great。Thank you so much。
不谢。Thank you， awesome podcast。
Well, that went pretty well. That was not a weak finish at all. Did not trail off at the end there. I hope that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of Duck on Pork with Ari Smith, my friend and language enthusiast. If you want to reach out and say hi to Ari, please find him on YouTube if YouTube is not banned where you live. You can find him by googling White Guy Speaking Chinese, or you can find him on WeChat, and WeChat should not be banned anywhere at this point, by saying hi to him at screen name Ari1, spelled A-R-I-E-H and then the number 1. And as for our next episode, who is it going to be? Who am I going to be interviewing? I hope that you are looking forward to listening to the episode, and I look forward to having you listen to that episode. Until then, live long and prosper.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集的 Duck on Pork. 我们的嘉宾是 Ari Smith, 一位非常有天赋的语言学习者，在这一集里他给我们展示了他学习中文的方式，以及分享了他在中国的一些生活体验。如果您想跟 Ari 建立联系的话，可以在 Google 上找关键字 White Guy Speaks Chinese, 说中文的老外，或者在 YouTube 上搜也可以。那么在微信上，如果您想跟他建立联系的话，请找到他的 user ID 是 Ari 一，拼写是 A R I E H 一。那么我们的下一集会是哪位嘉宾呢？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好，再见。